民数记25章，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个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的首领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将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阿门。
啊，谢谢春晓姐妹啊！我们先来看前三节，前三节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犯罪啊，与摩押女子行淫。这三节呢，其实是在说这些妇女啊，摩押的这些女子，因着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啊得罪耶和华。怎么知道这是在民数记31章后面讲的？所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是因为巴兰的计谋，因为巴兰的计谋，所以这些女子会来引诱以色列人，使他们犯罪。那为什么巴兰会有这样子的计谋呢？我在想啊，有可能是跟前面民数记23章21节，那个时候巴兰想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却给他一句话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所以可能啊是这样的，所以让他想到要咒诅以色列人啊，除非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犯罪，他们要是犯了罪，不需要他咒诅，神自然就会惩罚他们了。我猜也许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他就想办法使以色列人犯罪。然后犯罪以后的结果呢，果然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那前面在民数记16章呢，也提过一次神的怒气发作，然后瘟疫就起来了。所以这边也是类似，神的怒气发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开始有瘟疫，瘟疫就开始在那边散布了。那这边以色列人的犯罪啊，其实是灵与肉啊的双重的淫乱，这是第一次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假神巴利。然后为什么这些女子一叫他们去跟假神献祭，他们就会去做呢？啊，因为他们的这个献祭过程中是要与妙计要行淫的， 所谓的这个巴兰的计谋啊，就是让摩押和米甸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来行淫，用肉体的情欲来引诱神的百姓来这样拜偶像。所以他们这个是灵肉啊，两方面都犯的淫乱，所以神就生气了。那后面这一段呢，就是讲到神吩咐摩西怎么做。但是这一段我觉得有我他解经上，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哈，因为前面第四节说是神是吩咐摩西说要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他的面前对着日头要悬挂，好像是神要来处罚所有的族长。并没有提到说这个族长是不是与巴利联合，就是说要把所有的族长好像都要对着日头悬挂。而摩西的反应呢，好像也怪啊，摩西好像也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去做，而是说凡属你们的人啊，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人要把他们杀了，好像摩西他是要惩罚所有犯罪的人，所以这边我就不是很确定了。但是呢，后来就讲到说呀，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翻译的问题吧，因为我看的这个原文前面这边也不是原文啊，英文说将族长在他面前对着日头悬挂，英文都是写着 take all the heads of the people，然后有一些解释就是说这个可以是指的真的人的头啊，也可以指的是人民里面的领袖百姓啊。所以就我觉得不是很清楚，究竟神是说要把犯罪的人杀了呢，还是所有的族长杀了？所以这个是解经上我不是很了解的地方。然后呢，第六节呢讲到以色列人呢在会幕面前哭泣，为什么哭泣呢？就有可能是因为审判官杀他们犯罪的弟兄，也有可能是因为神降瘟疫。反正就是在他们当中啊，以色列就死了很多的人，所以他们就哭泣。然后这个时候呢，后面呢，圣经解到翻译是说谁知啊，英文是 behold，看呐、啊。通常圣经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在发生啊，要引起读者的注意。那这边呢，就是讲到有一个以色列人啊，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啊，到一个亭子里面去行淫。那怎么知道他们是在犯奸淫呢？是在第八节这边说的，因为他这个菲尼哈呢，手里拿着一个长枪，一刺过去啊，就把这个以色列人跟那个女人从腹中呢，好像一枪刺透。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就是代表他们在行淫，所以这一枪刺下去就把两个人腹子，他的跟肚子啊就都刺透了。那因着菲尼哈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吧，神的怒气呢就停了啊，瘟疫就停息了。而这次死掉的有24000人，这个比之前那一次的神的发怒死的人更多，那个时候好像是14000多人。然后这几节呢，就讲到神呢赐给菲尼哈平安的约，这个约的内容就是说他和他的后裔要永远当祭司。然后说到为什么呢？说因为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为神有祭邪的心。祭邪的心，英文可以说是一个热心 （zealous），也可以是 jealous，一个嫉妒祭邪的心。我想应该就是说，他可以体会啊，他体贴了神的心。然后讲到他为百姓赎罪，这个我也在想啊，这个赎罪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为什么说菲尼哈为了以色列人赎罪呢？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我们来思想一下。然后最后这几节呢，就是讲到这个被杀的以色列人跟这个米甸女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谁？就讲到这个被杀的以色列人，他其实是以色列西缅支派一个宗族的首领，是撒路的儿子，叫辛利。 然后这个被杀的米甸女人呢，是米甸一个宗族首领苏尔的女儿，叫做哥斯比啊。所以就这两个啊，都是在以色列人跟米甸人当中啊，是比较有地位的。然后之后呢，神就是跟摩西说，要他们要饶害米甸人啊，因为他们用诡计啊诱惑了他们啊。好，这大概就是这一章的内容。那我后面提的问题呢，前面两个就是跟解经有关的吧。第一个就是究竟什么叫做赎罪啊？腓尼哈是怎么样为以色列人赎罪了？还有一个就是摩西的是不是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去做呢？啊，这个是我自己觉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然后应用呢，就是想到这个巴兰的计谋啊。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有遇过这种巴兰的计谋啊，来引诱我们犯罪？那我想到一个相关的经文，就是在雅各书1章14-15节，讲到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罪来。
好，谢谢华美哈，很感恩的哈，我们越来越仔细的读圣经哈。我想这几年大家一起在早晨的时间哈，这个灵修读经啊，我觉得大家有一点做得越来越好了哈，就是读经非常的仔细哈，把很多的细节呢都把它摊出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读经的第一步，你一定要看清楚圣经实在在讲什么。那当然，这些细节出来，就像花美刚才所提到的哈，有一些细节你读清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引我们深入思考的地方啊，像那个什么叫赎罪啊，腓尼哈怎么带人赎罪啊，他做了什么带人赎罪哈，再有这个神讲的话跟摩西讲的话好像有点对不上哎，所以这些地方啊，千万不要轻易的过去，停在这里仔细去思考哈。这个时候是引我们进入比较深层次的思考的时候哈，不是浮光掠影的哈，表面上就这样过去了哈，而是把神的话仔细的去读，非常好哈。注意这一段的时间，以色列人住在实亭啊，实亭是什么地方啊？啊，实亭就是隔着约旦河，就正对着那个耶利哥的约旦河东边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前的最后一站，在这停留，下一步他们就是过约旦河了。哦，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过约旦河了，就要进迦南美地了，就像好像我们哈，很快就要这个跨过死亡之河，进入到神的那个永远的国度当中了哈。这个时候会不会出岔子啊？哇，这个魔鬼啊，有一点机会啊，他就会抓住啊，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哈。只要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天，这个试探引诱就围绕着我们的周围啊。主导文提醒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这个祷告是一直要持续到见主面的啊。所以这个的时代一下死了24000人呢，比前面死的人都多啊。也就是啊，这些人多可惜，你看。就差一点点呢，就要踏进这个迦南美地，这24000人就怎么样，倒闭到另外一边的啊，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提醒啊，这是直到见主面的时候都要警醒啊，警醒什么啊？我们先在小组里思考一下哈，分享，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在攻击神的百姓哈，以色列这件事情上哈，这个魔鬼啊，真的是想尽各样的办法哈。啊，前面是各个这个种族的人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结果打不过哈，明的打不过啊，来暗的啊，他们又请这个巴兰术士来咒诅以色列人啊，这一招也不成就哈，最后呢就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哈，从他们里面借着他们的犯罪哈，来惹怒这个圣洁的神，以至于他们遭这个遭灾哈。那这一招呢？这个以色列人不够警醒哈，落到这个圈套当中。巴兰很清楚哈，因为巴兰是他的心是这个贪财的心啊，站在这个魔鬼这一边哈，来 来毁坏这个神的百姓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要提醒啊，这个巴兰知道的啊，这个魔鬼看得更清楚啊。今天也是哈，在攻击神的百姓哈，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哪些的破口啊，有哪些的弱点呢？这个魔鬼也一清二楚哈。所以越是这个靠近神主再来的时候啊，越是靠近这个见主面的时候，就越要警醒哈，不要在最后一站啊，在那跌倒，那是很可惜的哈。所以这一章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人的心理的问题啊，刚才这个 Vivian 姊妹哈，她总结得很好哈，我们注意我们的心啊，要摆正哈，要跟随神哈，请 Vivian 姊妹来分享一下啊。
好的，那个我读那个民数记25章哈，我有几个感想，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不可以心口不一哦，就像就是说，你嘴巴里一直讲的是敬畏神的话，但是心里面却有自己的这个私欲跟想法，就像巴兰，他嘴巴讲说，哦，我一定要，就是我不能自己随便乱讲，我一定要神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他心里是贪财的。那像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他嘴巴里一定是讲很多敬畏神的话，但是呢，他们的心是有一颗淫乱的心。所以说，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是很多基督徒，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我们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跟人家说出来，都说哦，我们要就讲很多神的话语，讲很多敬畏神的话，但是心里却是私欲很重的。所以，我们真的很小心，不要引起神忌邪的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灵命已经到一个水准了啊，然后自认为自己的灵命很高或怎么样，然后就有一颗骄傲的心出来了。有一颗骄傲的心呢，就会逐渐的远离了神。尤其是教会的领导人尤其要注意，就像在这一章里面那个西缅的这个领导人，竟然做出这种这个淫乱的事情，事实上他就是有一颗蛮骄傲的心。你看他后来不顾这么多人在那边哭泣呀，哈，但是忏悔，他还是竟然把这个这个米甸的这个一个首领的女儿带进营地里面行营，这个真的是。我相信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灵命很高，他就有一颗骄傲的心，然后就犯了很大的错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颗这个贴近神的心意，要紧紧的跟随神，要能够体贴神的心，就是我们要学习那个腓尼哈，他真是有一颗体贴神的心，他有一颗忌邪的心，所以他真的是，他虽然做了这件事情，真的帮了很多人赎罪，所以神就是因为腓尼哈有一颗体贴神的心，有一颗忌邪的心。然后就，让这个瘟疫平息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就是说，神是慈爱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也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引起神忌邪的心，我们要有一颗贴近神的心。
那我们第二小组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拜常来连接到拜偶像，常常就是跟淫乱扯在一块的。那这也就是这个也是魔鬼引诱的一个起点，而且常常是我们的破口。那这个偶像当然有包括就是那个有形的那个偶像。还有你自己心中，你常常会牵引你的一个元素，所以呢，魔鬼常常会借着这样子，就是来引诱你来，然后呢吃，就是等于说给你好处。当你得到这个好处的时候，你就进入到这个引诱里头了，那自然而然你的心就远离了神。所以你就会跟从，所以就后面就有个跪拜偶像，所以这个是也是要告诉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就是在我们平常什么常常要思想一下，什么东西常常是放在你的心里头会引诱你的，那个就是你心中的一个偶像。那我们还有就是看到就是说这个赎罪，什么是赎罪？赎罪呢，就是把罪的源头除掉。所以呢，我们看到腓尼哈他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危急的时候呢，他就当机立断，他就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腓尼哈呢，他呢不与妥协，他有一颗忌邪的心，他以神的心为心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也相对的也让我们看到这个。 带领的人，这个首领呢是很重要的。当带头的人呢做错了事，那下面的人呢就会跟着群起效尤。所以呢，带头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不然的话就会有这个败坏的风气。所以呢，摩西呢他是听得懂神的话的，所以呢他是知道说要把有罪的人要来处理。那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带领人的一个心态，你看，就是有提到他们，这个新利，他呢，他是西缅的一个宗族里面的一个首领，可是呢，一个带头的人却是自以为是，大家都在会众里头已经会幕里头哭泣了，他们还自以为是，还这么骄傲，还跟一个西缅，跟一个摩押的米甸的一个那个首领也是同样首领，又在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小心。他们没有那个，真的是没有尊主为大，还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西缅这个族呢，在最后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他们死的是最多的。所以这个带头的人呢，要很小心。真的是，因为你若是方向不对的话，下面跟着的人就会跟着你一起做那个不好的事情。所以在这最后呢，我们就是也是提醒我们民数记，从民数记当中来提醒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得救的人，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不论是男是女，我们不要受到不受引诱，我们一定要遵神的命令、神的话语。有属灵的眼光，看见神的旨意，就在那个时停，准备要过约旦河，要进迦南了。可是呢，我们真的是要看清楚，在最后一站，很多人在属灵的道路上，在最后的时候就跌倒了，真的是很可惜。
好，谢谢娟点出这一点哈。你看到26章就是数点人数了哈，比较起第一次数点人数和第二次数点人数哈，西缅族的人数变化是蛮大的哈。在最后数点的时候，西缅族是人数最少的哈。我想这个跟这一次25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件事情也是有关系的哈，因为在他们当中哈，连这个做首领的都带头哈，在犯这个淫乱罪、拜假偶像的罪哈。显然，他底下的很多的人受他们的影响，以至于这次哈，这个两万多人，24000人被杀当中哈，可能很多的是西缅族的人啊，所以这越发的看出哈，神为什么说要把那个族长都挂起来，在对着日头挂起来哈，这是有一种的警示哈，这个示众的作用啊，这个没说摩西没有照着去行，摩西所讲的话呢，是对神的话的一种的补充啊，神要灭的是每一个犯罪的人啊，瘟疫起来哈，这些犯罪的人受到这个瘟疫的击杀，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做族长的要负责任的啊，这些如果做领袖的，他们不仅不提醒这个百姓回头，而且带头去犯罪的话，那是罪加一等哈，他们要被当众哈，这个挂在杆子上哈。以示这个神对这个罪恶的恨恶。
哦，我们这一组刚才也是，刚才牧师也提到了，就是对这个人来讲，这个要把族长给杀了，把他们这族长面对着日头悬挂，但后面都没有提到，只是杀了两个人。这一点来看呢，实际上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的。原来耶和华是要把这些族长给杀了，实际上他是。把族长给杀了，实际上是一个代赎的一个做法，就是把这个族长，一个族长代表一个支派，就是把这个支派的首领杀了，这个族就可以赦免，罪就赦免。但这个摩西没有这样子做，因为这12个人来说，就是像12个领导，就是就好像是省长、州长这样子。如果你把他杀了的话，你再去找另外的一个，也不是不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找得到。但是，当这个审判就是要临到每个人的时候，但是神，我们的神还是有恩典，他最后还是 只是杀掉这两个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另外一点，这个就是用瘟疫，实际上这个瘟疫已经死了是24000人，这个其实这个惩罚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菲利哈不是把这两个行淫的一对男女给杀了的话，没有人站在这个神的一边的话，这个瘟疫还是一直下去，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够制止的。这个我们看这个旧约时代，实际上上帝惩罚人是非常严厉的，就用瘟疫杀死了这个24000人。但是新约时代好像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个对这个基督徒，特别是这些的惩罚，大规模的惩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就是刚刚过来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瘟疫。当时这个瘟疫大家也知道，一下子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在封城，就是这个刚刚过来，其实也是这个神是对这个我们的一个警示和一个那个对现在这个社会所做的事的一个愤怒了。实际上这个死的人也不少。今天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起因就是，巴兰就是引诱这些以色列人去信巴利，这个实际上这个信巴利，也就是说来信我们心中的偶像，心中的偶像这些就已经恼怒了神，实际上这个都是要被杀的了。然后第二点呢，这个族长刚才我们组的小弟也说了，这个族长实际上他虽然自己不去行这些犯罪，不去行淫，但是他实际上有纵容罪，就是好像你看了一些，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了一些就是不好的事，你不去阻止他，实际上你也是犯了一个纵容罪，犯了纵容罪、包庇罪，这个神也是不喜悦的，神也会恼怒给你杀了。就是像这个行淫的男女，那个男的是以色列人，那个女的是外邦人。外邦人他去行淫，就是诱惑这个神的选民的话，这个人也是会被杀的。不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同时呢，我们的神其实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实际上，他借着这个杀这两个人，其实就把这个瘟疫就给制止了。也就是说，只要有像菲利哈这样子还站在神一边的话，我们的神还是有恩典给你把这个瘟疫给制止掉。我们也谈到这个里边所说的这个平安的约，我们认为也是预表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新约里边很喜欢说赐你平安，所以这个里面还是预表的我们耶稣基督要有在我们耶稣基督里，我们才会有平安。
在十诫的第一诫，耶和华神很清楚地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边用"祭血"两个字哦。如果我们记得，当初以色列百姓在山下造金牛犊那个事件之后，在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神特别讲了，在14节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血的神，名为祭血者。接着说，只怕你与那个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啊，这是神以前讲过的。因为神这么爱以色列百姓，把他们选出来当选民，爱到一个地步，他不容许他们有任何一点敬拜其他神的行为或者思想，这叫祭邪。就爱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 jealous God，所以我们要懂这个用语啊、哦。那今天呢，这个巴兰啊，想要谋财利，不成了。他要走了，他要走以前，他就想方设法引诱百姓跟摩押女子有淫乱的事情。这一招狠毒啊，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 他用这一招来满足他自己的心意。刚刚牧师讲过，他中了魔鬼的计，所以在整个事件上面，神把他的属性讲出来了。他是一个爱，他是一个公义。你们信我就要信的100%，不可有杂念，千万不可跟别的神任何跪拜或者献祭的事情。那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哦。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边说瘟疫遭死的有24000人呢，一直到腓尼哈出来，把那个犯淫乱的以色列男子跟米甸女子杀掉之后，神才息怒。所以我们刚刚小组讲的，到底13节讲那个赎罪什么意思？刚刚那个九安讲得很好啊，他是把罪的根源除掉。神是圣洁的，千万忽悠不得啊。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神要我们完全的爱，因为他是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在平常的行事为人，很多时候容易跟环境妥协。你妥协的时候，你就忘掉你的做基督徒的原则了。这个原则千万不能变啊！心中不可有别神，更不要谈敬拜别神、吃他们的祭物。这个祭物的后面就是魔鬼在那边笑。在新约也讲到这类似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读25章，其实25章很多东西啊，让我们回想我们的信仰。所以以前有一位很有名的中国信主的基督徒，他就讲了，他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每次读圣经，越读就越害怕，因为神的道理讲得太清楚了，我们没办法遵行。神是公义，神是慈爱，他希望每一位神的儿女能够得到他们最好属天的福分。
把这个腓尼哈把犯罪的人处灭杀死因此神称他为他所做的是为以色列人赎罪哈。如果把这一点我们想通的话，很多的问题哈我们就不会再问了哈。比如说以前常常会问，为什么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要把所有的民族灭掉这个是不是太残忍了哈？所以从这个公义的神。他是不能够容忍这个罪的这个存在，罪的蔓延腓尼哈如果不站出来的话，以色列人死的人不只是24000人会有更多的人死亡为了救赎这个整个这个民族，把犯罪的人杀掉，以此彰显神的公义，也是彰显上帝的慈爱所以就是有时候读这个诗篇136篇呢，有时候读起来。挺别扭的哈，前面讲说把谁谁杀掉了，然后紧接着加上一句，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哈。前面刚刚说把谁杀死了，然后后面紧接着就讲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怎么从杀人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这是我们用自己的理性很难理解的哈，但是从福音的角度我们就明白那个救赎的里面就是有一个对罪不妥协的一个。一个内容，必须罪的根源要除掉，要有人出来，来承担这件事情。就腓尼哈做这件事情，他也冒很大的风险，对不对？以前这个摩西和可拉党那些人被灭的时候，那些人就指责摩西，哎，你怎么把神的百姓都杀死了？那这一次更厉害，这次不是神直接出手，是这个腓尼哈站出来要杀人的。那这件事情呢，他愿意承担。因为他有一颗怎么样祭邪的心为神有祭邪的心在这一点上这个也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杀的不是别人是舍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也是生命的死亡这个他献上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神很残忍在这个残忍的背后呢，看到的是慈爱，看到的是救赎所以这一点上。在这个用这个赎罪这个词引导我们去思考的， 正是那个福音的核心，把罪的根源除尽，人才能够有活路啊。
我们的天父，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思考主你的话语。是的，主啊，有些话语我们按着字面啊，我们不是能够完全的明白、完全的了解。但是主，我们就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啊，就愿主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思想、思考的时候啊，偶尔就有主你的亮光在我们的心中啊，来指点我们。让我们借着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来想起主你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话，让我们明白主你这些话语里面的奥秘。谢谢你啊，继续赐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啊，祝福每一位啊参加灵修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主你的话语得着饱足。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